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向导带一群人长途旅行。到了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位年轻人抱怨说，花的时间太长，也许我们走错了方向。但向导仍然有信心，他拿过地图，让这一群人看他们这一天走过的地方。他安慰他们说，你们看，我们绝对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很多方面，萨马尔记作者写这卷书时几乎在做同样的事。
在他那年代，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大卫做他们祖辈的君王时，他们的祖辈是否走错了方向。
毕竟多年来，
大卫家已经给以色列带来很多麻烦。
但萨马尔记作者仍有信心。
他提醒那些最初领受他这卷书的人，他们确实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写这卷书向他们保证，这条使得大卫做王的路，正是上帝亲自带领他们走的道路。这是我们这一系列撒母耳记的第二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撒母耳和扫罗。在这一课，我们要看我们这卷书的前两大部分是怎样教导，在撒母耳和扫罗生活时，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也要看这些章节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些跟从基督的人身上。你会记得我们在上一课讲到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在我们这卷书的三大部分是处在中心位置。首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一到七章看到撒母耳揭开王权序幕，然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到撒母耳记下一章看到扫罗做王失败，最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二章到二十四章看到大卫长久王权。撒母耳记的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以色列面对严重的试炼，这若不是在王朝分裂期间，就是在被掳巴比伦期间。他有很多话要对那些在患难时候最初领受这卷书的人说。我们在上一课是这样概括作者的总体目的。撒母耳记的作者解释了以色列如何过渡到王权统治，在上帝与大卫立约这件事上达到顶峰，好让以色列把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盼望放在大卫家公义的统治之上。一方面，撒母耳记的作者要他原本受众从上帝的圣约的动态这角度来看待王室，更具体来说，他要他们看到以色列如何过渡到王权统治，在上帝与大卫立约这件事上达到顶峰。另一方面，他聚焦上帝的国度，呼吁他的受众把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盼望放在大卫家公义的统治之上。在这一刻，我们要看到这双重目的如何在我们这卷书记载撒母耳和扫罗的时期浮现出来，取得显著的位置。我们要分两部分探索撒母耳和扫罗的生平。首先，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一到七章撒母耳揭开王权序幕，然后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八章到撒母耳记下一章看扫罗做王失败。对推动我们这位作者总体的目的来说，这两部分都至关重要。让我们首先来看撒母耳记上一到七章撒母耳揭开王权序幕。士师记最后几章记载了在北部支派的地方不忠心的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背逆上帝。士师记的作者解释说，这样的事发生有一个主要原因，他在那卷书结束的地方这样讲了四次，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这背景光照下，我们考察这卷书在开始的时候讲到撒母耳出身，就不该让人感到惊奇。撒母耳是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一位利未人，他要带领以色列进入王权时代。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索撒母耳揭开王权序幕。首先，我们要聚焦我们这卷书这一部分的原本含义，探索它的结构和内容。然后我们要对这些章节的基督徒应用进行一些反思。让我们首先来看撒母耳记这第一部分的结构和内容。 在我们更进一步之前，介绍我们在这些章节将要看到的主要主题，对我们会有帮助。首先，我们这位作者聚焦上帝的国度，撒母耳记的作者和他原本受众都知道，撒母耳已经高抹大卫作王，已经为大卫家在以色列带领上帝的国度铺垫好舞台。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到了我们这卷书写成的时候，以色列许多人都质疑他们是否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在过往年间，大卫家已经为上帝的百姓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因此他向他的受众保证，他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这位作者就让他们看到，正是为了高抹大卫作王，上帝怎样亲自兴起撒母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现实，他就让他们关注第二个主题，上帝与摩西立约的动态关系。在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因着上帝在西乃山立约的动态关系，对上帝负有义务。撒母耳记的作者指出，在撒母耳生平的时候，上帝如何向以色列显出极大的良善。他也集中来讲，上帝要求感恩之人有忠诚，特别是在摩西关于敬拜的律法方面忠心。一次又一次，他举例说明在历史的这一阶段，敬拜的做法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命运。不止这一点，他还凸显了上帝如何因人悖逆摩西关于敬拜的法规，就倾倒下咒诅，对于顺服则倾倒下祝福。从这些方面聚焦上帝与摩西所立的圣约，我们这位作者就呼吁他的原本受众接受撒母耳揭开王权序幕的结果。以色列人跟从撒母耳开始走的这条道路是对的，因为上帝已经亲自确立了这条道路。